张作霖做出决定，让张宗昌率领的直鲁联军执行三援，你援助这些家，我们奉军呢给做强大的后盾。你看这张作霖有多奸，把张宗昌推到前面去，心说打发你远点儿，我好放心。胜了，我指挥你有方；败了，打打你的锐气和威风。将来我使唤你的时候，省着你撂蹶子。这是张作霖的打算。张宗昌还挺高兴，看来羽帅信任我，我成了三元的总司令。早晚我地位更高了，美的他是摇头晃脑。但是还有别的军头呢，阎锡山还派了人了呢，担当什么任务呢？好几个军头在一起坐着，得有个总负责的。那个说不张作霖说了算吗？是，因为他是奉军代表，实力军后，但不那么名正言顺，得让各军头心服口服。最好来个什么呢？来个总司令啊，联军总司令，让大伙儿推选，这不就好听的多的多了吗？但是在场的人没一个挑这个头的，张作霖的心挺不痛快。正在他烦躁的时候，副官进来了，双手递上一封信来，信里头装的名片。大帅，张作霖就皱眉，把信拿过来。你说你没看开会呢？什么时候你往这里送这玩意？你倒看看是谁的名片。张作霖头脑一热，连看也没看，旁边是痰桶，他就扔到痰桶里去。副官没敢说什么出去。张作霖主持个会，接茬开，心里头烦躁。在座的人脑瓜里连点墨都没有，怎么没一个人挑头让我当这总司令？自己还抹不开张的嘴。正烦躁，副官又进来了，二次递上一封信，里头装着名片。张作霖这眼睛就瞪圆了，狠狠的瞪了副官一眼，把副官吓得脖子都冒凉气儿。张作霖拿过这封信了，啪，又扔痰桶里了，没看。哎呀，副官赶紧转身退出去，吃这碗饭真难呐！我这守着一只虎，还是一只疯虎，不就哪只咬我一口，小命就搭上了。副官出去到外边，就是求副官给送名片的那主还没走，还等着呢。一看副官出来了，这位往前紧走两步，怎么样，大帅看了我的名片没有？哎呀，我这位啊，算了，我看咱俩呀不对付，今儿个你非给我找点事不可。我没说嘛，我们大帅正召开紧急会议，他有个毛病，在开会中间不准任何人干扰。你说你这不是干扰吗？我这仗着胆子给你送了两次，大帅去瞪我呀，你赶紧走吧，明天后天你再来。
老弟，
再辛苦你一趟，你再给我送一张名片去。你看那两回没看，这回他非看不可，拉倒吧，不行不行，别，这冒险的，不行，哎，这回你再去送，你说句话，你就跟宇帅说，送名片这个主就在门口等着呢。此人一个耳朵大，一个耳朵小，你这么一说，他肯定得接见我。副官还真没注意，一个耳朵大，一个耳朵小，看看，一瞅好像没乐了。一瞅这主啊，左边这个耳朵正常，但是比一般人稍微小不多，右边这个耳朵也太大点了。我就这么说啊，你就这么一说，宇帅肯定得迎接我。不信咱打个赌。副官一看，这位肯定有点来历。好吧，硬着头皮，第三次把这信封拖着来见张作霖。张作霖一看了，把眼就瞪圆了，刚想发脾气，副官吓得哈下腰对张作霖说：“大帅，你别生气，他是这么回事，这人说了，他非见您不可，他一个耳朵大，一个耳朵小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这人说了，他一个耳朵大，一个耳朵小。我斗胆看了，的确是那么回事。”张作霖这会不开赶忙把信封打开，名片抽出来一看，三个大字：孙传芳。哟，五省联军总司令，当年竟跟我干仗。杨雨林被他从江苏撵出来，江登远被他从安徽赶出来，使我伤兵损将，就这孙大耳朵呀，我广闻名没见过面。哎呀，他主动登门来了，见我有急事，这可是个人物。张作霖讲到这儿，马上就问此人在何处。在门房等了能有一个半小时。哎呀，这请，快请。副官一看这心才放下，转身去请孙传芳。时间不大，这位迈着四方步，不卑不亢，走进会议大厅，直奔张作霖。来到这儿，先眼望谭统看看，那俩信封，我那俩骗子都在这泡着呢。好你个张作霖呢，你拿我没当回事儿。孙传芳先冲着张作霖作了个揖，而后提高声音，把大耳朵一甩：“各位，这次我从浙江来到天津，因为临走的时候匆忙，没带多了名片，就带了三张，那两张被大帅扔痰桶里了，那张在大帅手里拿着，所以呢，我也不能给诸位名片了，那我就自己介绍介绍本人。一贯联吴反奉，反对张宇帅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是也。”你看有来头，胸脯拔得还挺高， 与会的人无不惊骇。看了看孙三方穿着一身便装，好像个买卖人，再瞅瞅张作霖的气色有什么变化没，要对这个孙三方能采取什么措施。窝里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。那张作霖呢，有自己的打算，有特殊的能力。听孙传芳介绍完了，张作霖赶紧从桌子后头转过来，一躬扫地：“老兄，欢迎，欢迎啊！你别提过去那个事儿，那算得了什么呢？不打不相识嘛。”那个事儿已经都过去了，欢迎大驾光临，坐坐坐坐坐。张作霖带头一鼓掌，在座的高级将领全都起立鼓掌，欢迎孙传芳。孙传芳啊，这才坐下，冲着张作霖一挑大拇指：“李帅，到。”我就知道你见着我一定会以礼相待，你不是那种小人呢、啊、说念念不忘前仇啊，找个过节啊，非置人于死地而后快，你不是那种人。这就叫大人办大事，大笔写大字。实不相瞒，我临动身的时候，我手下的弟兄百般阻拦，恐怕我到天津进龙潭虎穴，我说不能，结果怎么样？事实我胜利了。你看高套了你，就冲这一样，全中国就是您的。这一顿刷彩，张作霖是燃飘飘飘飘然的。其实张作霖心怎么想的呢？孙传芳在南省是颇有影响的人物，不然的话能做五省联军总司令吗？而今孙传芳主动投靠到自己的门下，那就是服输服软的，人能至于服不至于死呗、嗯、应该盛情款待人家。另外一个，现在正在笼络人心用人之际，早晚我要统一全中国。像孙传芳这号人，无非是利用的对象而已呀、啊。所以张作霖才如此对待孙传芳。这孙传芳还自来熟，脸皮挺厚，拉把椅子挨着张作霖坐下了。自来熟啊，无话不谈呐、啊。而且这孙的耳朵，你这个耳朵大，说出话来四六排连，滔滔不断，口似悬河，纯属是个说客。能说，上知天文，下晓地理，什么都懂。张作霖是非常喜欢。就见孙传芳一抱拳：“大帅，我听说您在菜园召开特别非常的军事会议，我斗胆问一句，是不是打算进京南下统一全国的事儿？”“啊，正是，正是啊！您说这是一针见血，说的太对了。请问。”老兄有何高见？哈哈哈！高见谈不上，我只是出点馊主意吧。咱比方说，咱属于北方人，你别看我在浙江，其实我祖籍是北方的人。咱们吃白面的人，就是吃麦子的人， 应当团结一致，跟南边的吃大米的人势不两立。哎，咱们应当跨胳膊握紧手，不能离心离德。这是我向大家提出的头一个要求。我们以往的经验就要一分散，一盘散沙，容易被人家各个击破。我要求羽帅为核心，我们大家精诚团结。羽帅，您说是不是？对极了，对极了。在会前，我也是向大家提出这个要求。不，光要求还不行，要求不行，名正言顺呢。这么办行不行？行嘞，群龙无首可不行。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咱也不管他是什么军队，也不管你是山西、陕西、河南、河北的，也不管你代表谁，你到这儿来了，你就得听张羽帅。所以我建议我们大家一致拥护张作霖将军做我们北方的联军总司令。张作霖正求这事儿，本来想当这总司令，没法张嘴。你看孙传芳给挑出这头来了，张作霖能不高兴吗？人无头不走，他这一挑头，底下再有几个同意的推推，就是不同意那个也就随大流，也同了意了。大家起立一致鼓掌，我们全大家我们都认张作霖将军是我们的当家人，我们都服从他的指挥，您就是我们的总司令。各位啊，孙传芳说话没说完呢，这个联军总司令他得有个名儿，对不对呢？什么联军总司令呢？咱得起个好名。现在国家需要安定，军人需要报国，所以我给起了个名叫安国军。怎么样各位？张作霖将军是咱们安国军总司令。好呀，同意了，太同意了，还一阵掌声。孙传芳又说，光这么鼓掌不行啊，咱得举行个仪式啊。挑良辰吉日举行安国军总司令就职典礼。哎，同意了，同意。就这么连着三炮把张作霖给打懵了。张作霖呐，见着孙传芳是如获至宝啊，这人我哪能离得开？我心怎么想的，他都猜得清清楚楚的。两个人就成了亲密的朋友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交代清楚，孙传芳从哪来的？冷锅冒热气来见张作霖。闹了半天他有他的打算，现在孙传芳这五省联军总司令光有其名无有其实，让蒋介石把他揍得稀里哗啦的，现在他什么也没有了。所以这孙传芳呢，又舍不得地盘，又舍不得权力，本来从心往外他看不起张作霖，何况双方过去又交过债，但现实下你光恨不行，得回到现实中来。所以孙传芳跟他的谋士们经过一商量，要想重振雄风，要想保住咱们浙江的地盘，只有一条出路，依靠张作霖。 借助郑军的力量，把蒋介石干趴下。到那时候，我们帮了张作霖的忙了，张作霖肯定不能亏待咱们。起码来说，浙江这块土地还是咱们的。他是出于这个目的来天津见张作霖的，这就叫无利不起早啊。可临来之时，的确有人向他建议，说张作霖这个家伙一双虎眼机警过人呢、他是否能给咱们使唤，这很难说。哎呀，孙传芳说众位不必多虑，他也得用咱、这叫互相利用。张作霖可不是个傻子，他肯定不能把我拒之门外。再说了，大丈夫生在天地间，这个嘴是主要的，我凭两行伶俐齿，三寸不烂舌，我不怕说服不了他，不怕张作霖不给我办事。要这孙大耳他还真有两下子，就这么就他来的。为什么穿便装呢？穿军装的不方便呢，也没带多人，用仨人，带俩保镖，还有他。到天津住下，一扫听张作霖住的菜园，那谁不知道？故此他亲自来拜会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关于细节，咱不必详细说。经过孙传芳这一提，大家一致鼓掌赞成。飘梁臣宅吉日就在这菜园举行安国君主司令宣誓就职的典礼，天津啊又热闹上了。一个是孙传芳，一个是张宗昌，这两位俨然就成了这次宣誓就职的大主管，里里外外给张罗着。本来现在是12月的时候了，天寒地冻，但是呢，为了陪衬这次的盛会，孙传芳是煞费苦心呐、他跟隋炀帝学的能耐，不惜重金在绸缎庄买了红绸子、白绸子、黄绸子、紫绸子，要10盏烟谋。